大家好，欢迎回到小崔时政财经。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的9月16日。自从前几天中国统计局公布了8月份的经济数据，大家发现所有的数据全都不及预期以后啊，民间对经济政策的呼声就变得很高了。我看到大摩的一份研报就说，中国需要在接下来的两个月紧急出台5000亿到1万亿的财政刺激政策，以此来挽救经济的颓势。但咱皇上好像不这么想呢，他现在更愿意出一些不会对财政造成负担的新政。比如9月15日，新华社官媒就报道说，中央正在酝酿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政策文件，其中将对铁路、核电、油气管道等领域重大项目设定民间投资参股比例的最低要求。这看起来似乎是中国政府在给民营企业提供赚钱的机会，把自己手里原本垄断的那些项目拿出来分享给民企啊，大家一起来赚钱。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今时今日的中国真的还有很多优质资产吗？民企现在盲目去投资这些国家项目，会不会最后只是被老共割了韭菜呢？所以这期节目咱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自从这两年经济下行以后啊，咱皇上明面上至少一直是在拉拢民营企业家的。今年5月20日还实行了民营经济促进法，明确规定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工程。然后发改委就拿出了一大堆项目向民企们推介。截至6月25日，政府向民企推介的项目投资额超过10万亿人民币。然而民企们似乎并不动心，因为我们看到今年固定投资增速曲线不断向下，其中民间投资8月底不增反减，倒负了 2.3%。 我想正是如此啊，所以咱皇上着急了，打算再释放点利好，吸引一下民营投资。这不，现在研究要给民企的参股比例设定一个最低要求，比如 10% 或者 20%，意思很明显，咱皇上这是在表达自己的诚意呢。哎呀，我是真的想让你们赚钱，不是忽悠你们，所以你们看我股份给的多大方啊，不是只给你们1%糊弄你们的。那么这回民企们会不会动心呢？我觉得很难，因为在我看来，这里面至少藏了3个陷阱。这么多年下来，其实大家都已经被咱皇上坑怕了，所以能不小心谨慎吗？那我们就来说说这3个陷阱分别是什么。首先，中央拿出来的项目是不是真的能赚钱？这就引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中国目前还有优质资产可以投吗？这就是我说的第一个可能存在的陷阱。比如这回被党媒拎出来做宣传的铁路、核电、油气管道这3类项目，他们有3个共性。一个是现金流比较稳定，因为基本属于刚需啊，分别涉及出行、能源和供暖。第二个是投资额巨大，这些项目动辄数百亿甚至上千亿，投入的资金实在是太多了。第三个就是周期特别长，这些大项目建设期一般都需要5到10年，回报期又持续20年到30年，所以这些项目能不能赚钱，关键就在于第一，定价能不能市场化。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火车票价、电价、气价都是政府管控的，并不完全市场化，所以利润空间到底有多少很难测算，这里头有一定的政策风险。第二就是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啊，这类项目基本都是高投入低回报，最差的就是高铁线路亏得一塌糊涂，现在还需要地方财政补贴才能维持运营。油气管道项目就得看具体的项目是什么了，有没有财政补贴，这非常依赖政策和合同。在中国，这类项目基本都属于国家战略投资，所以商业盈利的目的并不突出，有利润也只是薄利，所以只能说是一般般，比高铁好那么一点。这三类投资里相对比较好的还就是核电项目了。根据核电行业的研报，核电站在投产约8年后，利润开始稳步增长，净资产收益率能达到 10% 以上，长期看 IRR 在 9% 左右，还算能赚点钱。唯一的缺陷就是投资回报期太长，所以这两年民企投资核电项目的确实有。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说，去年大概核准了5个核电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股比例还首次提升至 10%。而今年上半年有10家民营企业参股了5个核电项目， 持股比例也都达到 10% 以上，最高的达到 20%。 其实除了直接让民企参与这些重大战略项目，老共也一直想让民企参与基础设施 REITs 项目，因为借助 REITs 工具让民企随时可以退出。刚才我们说过了，老共拿出来的那些项目基本都是投入大、周期长、回报率不高的项目，而且退出很困难。所以如果能通过 REITs 让民企能随时退出拿钱，那么也许就能吸引到更多的民间投资。发改委表示，他们今年已经向证监会推荐了92个基础设施 REITs 项目，其中70个项目已发行上市，发售基金总额达1794亿元。但中国的 REITs 产品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越早发出来的项目越好，越晚发出来的项目基本就都很坑了。这个也很好理解啊，老共刚开始推 REITs 产品的时候，为了广告效应，肯定要拿出好的项目来发，让大家看到确实能赚钱，然后吸引投资人买后面发出来的新产品。但本身中国现在优质资产就不多了，老共去哪里找一大堆个个都能赚钱的好项目？所以后面发出来的产品利润就很一般了。如此一来，民企就算投进去这些项目，也可能因为无人接盘而无法退出。所以老共给民企挖的第一个坑就是投资未必能赚钱。那么第二个坑是什么呢？就是金融系统能不能真正的支持民企融资。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金融系统对民企那是历来有歧视的，他们优先保障国企和政府的融资，民企排最后。那么现在老共想要民企来分担投资的重任，势必要解决民企的融资难题。虽然老共的民营经济促进法里写着要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经济组织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平等获得直接融资，但平等这两个字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嘛。比如说发债好了，国企发债那市场就认为几乎是刚兑的，所以国企发债的成本就会特别低，而民企债券如果不提高成本，投资人根本不愿意买。再比如上市也是一样，现在 IPO 整体还是收紧的，那么大家觉得证监会会优先安排自己的国企、央企上市，还是先让民企上市？所以民企上市排队的时间就会更长，审核也会更苛刻，更别提银行贷款这种老大难问题了。民企要是不能提供足够好的抵押物，银行根本不愿意放贷。所以老共能不能真的解决民企的融资难题？如果你不给融资通道，那民企基本没能力上车；如果给了融资通道，但融资成本太高，那民企也上不了车，因为没有利润嘛。所以真正的保障民企融资的方法是什么呢？比如建立专项信贷支持，让央行定向放水，用再贷款工具支持银行必须放贷给民企。再比如建立民企债券绿色通道，允许民企基建类债券快速发行，并由政府背书给予信用增信，这样才能降低民企的融资成本，让民企和国企一个融资待遇。但我们都知道，老共肯定不愿意这么做，因为本来他们就是为了让民企分担投资压力才让这些项目引入民企的，结果还要他们自己出面给民企增信背书，那不就跟让自家国企独家经营没区别了？所以老共的目的其实只是想让民企拿出他自己的利润，或者承担更高的融资成本，再为国家项目做出贡献，根本就不是奔着让民企赚钱去的。那老共挖的第三个坑是什么呢？就是如何保障民企的投资者权益。老共是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喊话让民企参与国家重点项目投资，让国家带你飞。但民企的担忧可不单单是这个投资能不能赚钱的问题，他们还必须考虑，我这个钱投进去以后，在项目运营上有没有话语权，能不能保障自身的利益。老共这种黑历史实在太多了，以前有很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案例，但往往民企只是财务投资者的身份，民企确实出了钱也占了股份，但根本不可能有实际的决策权，项目要怎么运营，利润要怎么分配，仍然是国企说了算的。一旦项目出现收益不及预期，甚至需要追加投资兜底亏损的时候，民企又往往是那个冤大头。所以老共要怎么让民企相信你不会欺负他？毕竟咱皇上这个铁拳黑历史也实在是太多了，信用值基本是负数， 随便找个理由，他就能把民企说成无良资本家，然后没收家产。这是老共的祖传手艺，咱皇上一直继承的很好。所以咱们总结一下，现在中国经济不行，民间投资不旺，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中国就缺少优质项目。如果有好的底层资产，都不需要老共刺激，民企老板自然会发现这个商机，然后去投资。过去改革开放，大家不就这么过来的吗？因此咱皇上这个路啊，还是走歪了。他自从掉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些个国家大战略里，他就挖空心思要把全社会的财富都颗粒归仓。咱皇上认为，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那就必须都把资源投到国家战略上去。咱皇上指哪打哪，民营企业家首先也得爱国，得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所以有家底的、有产业的，就都要拿出来投给咱皇上的战略项目。现在正是用到你们的时候，因为国企央企力不从心了，政府背了太多的债，光靠政府的力量投项目，这怎么行呢？民企们天天想着躺平，捧着现金不出力，甚至还有人想要跑路，这就是妥妥的不爱国嘛。所以咱皇上先给颗糖啊，做做姿态，邀请各位参与政府项目的投资。但如果民企们实在不识抬举，那咱皇上这铁拳也是随时会落下的。总之民企们就只有两个结局，一个是把家产全都捐给咱皇上换朵小红花，那该有的体面荣誉咱皇上就都会给；另一个则是死活不肯给钱，非要逼得咱皇上啊撕破脸打倒资本家没收财产。那这时候民营企业家们里子面子全都会保不住，甚至小命也保不住。历史就是一个轮回啊，当年老毛斗地主，老邓再把他们扶起来，现在轮到咱皇上了，他又要开始斗地主了。其实咱们现在已经在见证这段历史了，是不是？什么远洋捕捞、寻衅滋事、没收家产、牢底坐穿，用不了几年啊，国内仅剩的那些民营企业家也就差不多要被咱皇上吃干抹净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